他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转机啊，他在机场等候转机的时候，他从旁边的椅子上捡了一，就撕下一块报纸，比较空白一点的报纸，他在上面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写了那封信以后，他就寄出来，然后他就搭下一班飞机，他要到南美洲去。结果飞机 crash 出事了啊，那么他就死掉了，整个飞机全部人全部罹难。那么当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母亲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那在痛苦的里面，他突然收到这一封信，他儿子临走以前寄出来的这封信，那他看了以后，他心中更是痛苦啊，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么在那张的广告纸张上面，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写着他儿子的信，但是那一封广告中间有一个大的字，写了一个 why。W-H-Y, why? 那这个 why 正好也是那个母亲当时的心情，她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她是这样子的爱神，把她自己奉献给神，她要出去做一个宣教士。为什么在她才踏上这个出发的时候，就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 why 不仅仅在她母亲里面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我们心里面也都会打上这一个问号，为什么有苦难临到神的儿女啊？为什么有苦难临到这样子爱神的人？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会问。如果那个苦难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就多加一个字啊 ，Why me？ 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礼拜五我们正好也读到云天祥弟兄的见证啊，他姊妹为他写的见证。那么虽然我们知道他自己临走以前啊，交代他的姊妹把他的遗憾告诉给弟兄姊妹，告诉给湾区的 engineer， 不要步他的后尘，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啊。然后当我们特别知道这样子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服事，也是这样子有心爱主的一个弟兄，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们很感谢主，圣经上把约伯记摆在我们的面前。约伯记并不是光只是回答我们人为什么会遭遇苦难。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 focus point， 我们的重心，我们以为约伯记只在讲苦难，但是其实约伯记的整个主题重点不在苦难上面。虽然也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一人也会遭受苦难啊，但是在里面我们要看见有一个更中心的一个信息要传扬给我们。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读约伯，那位母亲失去了他的孩子，而约伯他，我们等一下读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所有的财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也统统失去了，不是光失去一个孩子，而且到最后他身上长满了各样的那种怪病啊，毒疮在他的身上，让他全身痛苦。那么我们更要问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啊？就很多人不太敢读约伯记，他觉得约伯记不是为他写的啊。那我们也常常彼此安慰啊，我们生命没有约伯那么好，所以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读约伯记了呢？绝对不是的啊。所以约伯记所要留给我们的，实在不光只是讲苦难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希望知道约伯记要给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教训啊？神到底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约伯记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个小时里面把约伯全部讲得清楚啊。我在想我要讲清楚至少要五六堂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讲的主题是讲到约伯的危机和转机，所以我们把它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稍微交通一下。我们请一起翻到约伯记啊，我想因为时间很有限啊，就由我来读好了啊，这样子或许省一点时间。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 五百对牛，五百女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非常 rich 啊，而且非常尊贵的一个人。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天啊，这撒旦来到神的面前，而神对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在这里讲到撒旦，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撒旦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啊，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他在那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撒旦一直在地上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而在这里耶和华对他发出一个问题：“你知道约伯吗？”啊，那么撒旦就在这里想要激动神啊，他说他爱你是因为你保护他，他说他爱你是因为你在他四围圈上篱笆啊。像在这里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从这里要知道，若不是神在他的儿女的周围圈上篱笆，撒旦可以在我们身上更自由的进出破坏我们啊。那许多人的苦难是从撒旦的破坏而来。我想我们读圣经，特别到新约的时候，说到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今天撒旦在地上，他的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今天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可以在仇敌的手中啊，仇敌可以在他身上做伤害的工作。那么今天神的儿女会不会也会遭遇到撒旦的伤害跟攻击呢？弟兄姊妹，一样会啊。今天如果你从篱笆里面跑出去，你从神的道路里面滑跌出去，你硬是不肯顺服神而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弟兄姊妹，你把你自己 expose 在仇敌的攻击底下。今天我们身上虽然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甚至会有失败，但是我们今天一直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求神保守我们，那神用他的篱笆在我们周围保护我们，所以不是神许可的难处不会临到我们。所有苦难直接的来源从撒旦来的，从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开始攻击约伯啊。那底下我们就开始看见啊发生的四件事情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四八人来把约伯所有的这个牛还有驴统统抢去了啊。那么过一下天上降下火来啊，那么把他的群羊统统烧掉。过一下加勒底人分了三批人来啊，把他所有的骆驼统统掳去啊。到最后旷野里面刮起狂风来啊，让他所有的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通通被压死。你就发现这个苦难的来源啊，真正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而且今天一个苦难临到神的儿女，仍然在神的掌权底下，如果神不许可，撒旦还是不可以来攻击神的儿女啊。除非我们今天真的硬着景象出去，神让我们，神任凭我们，而仇敌可以来攻击我们。好，我们底下再继续读啊，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敬拜神啊，在地上有这样子一个敬虔的人，这样子一个信神的人啊。当神把他外面一切都剥夺的时候，你从他身上看不见一句的埋怨，他心里面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弟兄姊妹，约伯的生命非常的宝贵啊！但是我们要等一下要继续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第一回合撒旦完全失败，他 他跟神的挑战是说，因为你保护他，你爱他，你祝福他，所以约伯爱你。神说 OK， 那么你不可以伤害他，你要做什么你做吧。所以撒旦就 一波接一波啊，他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而约我们知道撒旦攻击我们一切的目的啊，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一节说的，当你毁掉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必当面弃绝你。撒旦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放弃，让我们怀疑神，让我们弃绝，让我们断开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来攻击约伯，当他四个诡计通通做完的时候，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撒旦第一个回合失败。我们现在看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再一次我们看见约伯的得胜啊。这个仇敌再一次来激动神，他说，你这个人与皮带皮啊，你直接攻击他的身体的话，他一定弃绝你。所以神再一次容许撒旦做这件事。我们看见撒旦的狠毒啊，让他从头到脚充满了毒疮啊，全身痛苦，他坐在炉灰里面啊。这样子的病在当时的人啊，就跟长大麻风一样，是要被丢在城外去的啊，没有人敢靠近他，所以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我们后来读到第三十章的时候，讲到所有的人都弃绝他，他那个掉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啊。但是我们再一次看见约伯，他持守他的纯正，持守他的纯正。那现在我想我们在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有人问说，神为什么会被撒旦激动？怎么会被撒旦激两句话，神就要做这件事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啊，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神被撒旦激动逼叫他受苦啊，所以这个不是的啊，因为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件事情的发起是从神发起的，是神对撒旦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是神采取主动，所以神并不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不是说因为撒旦激的，所以神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啊。那么第二个我们会有的问题啊，神是不是有人说，因为神要借着约伯啊，叫向撒旦夸口啊，你看看有人爱我，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啊，为了向撒旦夸胜啊，在人的身上神得到荣耀。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附带的结果啊，但是并不是 primary goal 啊，这件事情不是 primary reason， 不是主要的原因。约伯为什么受苦？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人很惨啊，神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让我们人受这么多的苦啊，好像被当作他的这个手中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一样，好像人吃这么多的苦头，只是为了叫神得荣耀。神不是本来就是荣耀吗？他何必去跟撒旦夸这个口呢？叫人吃这么多的苦头？弟兄姊妹，也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啊。那么是不是像约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约伯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他说，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受了这个苦。我们知道到了圣经的后面，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也不是因为约伯犯罪。那么到底约伯为什么要受这些苦？我想我们需要先看一节圣经啊， 在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333页，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到很多英文的翻译啊，不是说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而是说你们也知道 the end of the law， 神主的结局啊，就是说在约伯的身上，他受苦之后，在他身上有一个主的结局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看约伯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啊，约伯整个人进入苦难，是因为神已经先有了一个神的结局，有一个主所为他预备好一个美好的结局为他预备好，因为神爱他，神非常非常的爱约伯，神爱约伯爱到一个地步，他必须指着他夸口啊！就像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常常忍不住喜欢夸自己的孩子啊，因为这么多的孩子哪一个特别乖，你是喜欢夸他啊，在别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那神真是爱约伯啊！神不仅仅拿约伯夸口，神为了让约伯能够从他的成熟，从他的完全，从他的美丽的里面能够长到更成熟的地步，所以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啊，这个美好的结局等一下我们会慢慢讲到。所以约伯整个人进入苦难，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和神对约伯特别的爱。我想这个已经把很多人吓跑了啊，那这个爱我决定不要，这个恩典我也不要，呵呵，有这么多的苦头主啊，我不要啊！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想我们慢慢读完，希望主帮我们开一点眼睛啊。那个约伯的忍耐啊，真的是让我们佩服啊。那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不要说约伯所受的苦，就连我们读约伯记，我们都觉得苦，对不对？啊，读一章看不懂，读两章看不懂，读三章都是问题，读到最后都不想读了。连读约伯记、读圣经，我们都叫苦，更不要说约伯本身所受的苦，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底下啊，底下故事的发展啊。我们仍然回到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拉玛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三个朋友啊，他们住在远处，因为听见他们的好朋友约伯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他们就一同要来安慰他，来看望他。而这三个朋友也是非常的爱约伯啊。我们常常很冤枉这三个朋友，我们都说他们不好不好，但是弟兄姊妹在地上能够有这样子的三个朋友不容易啊，从老远赶来看他，而当他们看见约伯的痛苦，他认不出是约伯的时候，他们心中也痛苦，他们放声大哭，把衣服撕裂，把尘土扬起来，而他们陪着他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弟兄姊妹，就是这种的朋友在地上不多啊，在痛苦里面有人肯来安慰你，肯来看你已经不错了啊，能够跟你一同痛哭的人更少了，能够陪着你七天七夜坐在那里的人，真是很难得啊。那这三个朋友的出现，那底下就开始了约伯记啊一个更长的一段的记载。那发现撒旦前两个阶段，撒旦所有能做的撒旦通通做完，所以就着撒旦来说，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讲不出话来，约伯完全持守他的纯正。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件事情约伯受苦并不是神向撒旦敲战，如果是神向撒旦敲战，第二章约伯记就可以结束。但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爱，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神的结局要赐给他，所以继续有第三章，继续有第四章，继续有第五章，一直到第42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重点啊。 那这三个朋友他们出现在约伯的旁边，他们是要来安慰他的。而这三个朋友每一个人，我今天没有空细讲，这三个朋友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这个以利法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经历有经验的一个人，所以他从他观察从他经历的角度，他想要来劝约伯，他告诉约伯一些他心中所要告诉他的话，想要帮助他。而比勒达呢，那这个人是非常重视传统，非常重视人间的这种各种的学说啊，你从他的信息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很重视人中一些流行的哲学，所以他从一些这个学说，从一些传统啊，从一些个人的说法哲学的里面，他想要来帮助约伯。那第三个人索法啊，索法身上也有一个特点啊，没有任何的根据，他完全凭着他自己。就是凭己意，他在这里告诉约伯，劝告约伯。那这三个人都爱他，但是这三个人都带着一个特点。那这三个人一直来想要帮助约伯。那虽然他们身上的特点不同啊，他们所采取的角度不同，他们用的 approach 方法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你约伯今天受这些苦，因为你犯罪，因为你犯罪得罪了神，所以这些苦难临到你的身上。三个人不约而同啊。虽然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特点，而他们的 conclusion 他们的结论是一个，今天约伯你受苦因为你得罪神，因为神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随随便便叫一个无罪的变为有罪的而让他受苦。那么他们三个人的论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人受苦里面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人犯罪，人偏离了神，人远离了神。你这个冬天不穿衣服打赤膊出去，你当然感冒，你不能够说神为什么不爱我啊？因为你违反了，你自己没有尽你该尽的责任，所以你受苦。那很多的时候人受苦是因为人没有做他该做的，人在神面前得罪神，人从神面前跑出去，人把自己交在撒旦的里面，把自己沉迷在罪恶的里面，他当然受苦。所以这三个人的结论也不能说他错，但是呢这三个人所得的结论不过是人受苦中间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了，但不是所有的原因。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他们凭着他们的观察和经验，他们凭着人间的传统 和哲学，他们凭着他自己的认为，觉得约伯一口咬定他你犯罪，所以你受这个苦。而这三个人开始跟约伯讲这些话的时候，原来约伯在神的面前他还伏在神的面前，他持守在主面前的纯正啊，他不得罪神。但是神让这三个朋友来，底下受到圣灵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这三个朋友在约伯的身上，从人的出发点来说是想要帮助他，但是他们三个人在约伯身上做了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他们在约伯的身上剥他的皮啊，就跟洋葱剥皮一样，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来，要把他的忠心暴露出来。所以整个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一章，约伯跟他的朋友中间就在这边辩论。约伯不甘心被他们定罪，因为约伯自己里面他并不是一个人说他自己犯的罪他不肯承认的人，因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说巴不得你们能够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可以向神认罪。所以我们要知道约伯并不是一个这样子自义不肯认罪的人，他是一个肯认罪的人，只是他不知道他的罪在哪里，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持守他的纯正，照着他所认为对的，照着他认为能够讨神喜悦的他在过生活。所以当这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他的时候，约伯不能够明白，所以他就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辩论。所以我们发现在这边一共有十次的谈话啊，对不起，一共有十八次的谈话啊，这短短的几章他们在这边变来变去，他的三个朋友轮番上阵啊。第一回合从他的朋友以利法开始讲了话，讲完以后约伯反驳他，然后讲完以后呢比勒达上阵啊，约伯再反驳他，讲完以后索法上阵他再反驳他，所以第一回合三个人都讲不过约伯。然后呢第二回合开始了啊，又是以利法开始讲啊，这次讲就不像第一回合这么客气了啊，他们觉得约伯劝不听，他们开始这次就开始有一点重一点的话了。那这个越重的话下来啊，这个约伯就像这个伤口上撒盐一样，他更痛苦啊，这个雪上加霜一样。那第二回合他们的话都比从前加重很多啊，讲约伯就反驳回去 啊，比勒达上来，约伯反驳回去；所法上来，约伯再反驳回去。第二个回合又都讲不过约伯，才开始第三回合啊。所以在这边三个回合，这个口舌之战啊，三个朋友一共讲了8次话，约伯一个人讲了10次话，没有人能够胜得过约伯。他不服气，他就是不服气。啊，当这三个人一在这里刺激他，一在这里责备他，啊，到最后他们甚至用很重的话说约伯啊。那么约伯也受不了，约伯也反驳他们。约伯说，你们是无用的一生，你们给我的劝告，你们给我的箴言，像炉灰中的箴言，没有人要。你们立论的根基啊，是一个篱笆做的根基啊，迂离的尖垒，是约伯看不起他们。反正这个你们来想要来教训我，这个约伯的话就更厉害。他说，你们给我的帮助跟安慰是一个突然的安慰。所以这三个人在他身上帮不了他的忙啊，不仅仅帮不了他的忙，让约伯掉到一个更深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段是神的工作，神借着这三个朋友，借着各样的话来刺激约伯，来误会约伯，来伤害约伯，连把约伯的皮一层一层的剥下来。到最后29章一直到31章，约伯最后一次的讲话，他整个核心被露出来，他的老己生命整个被曝光出来。我想我们看一下好吧，29章29到31章，我没有时间通通读啊，我只能够挑一点读。29章约伯整章的圣经，它集中在一个点，他在这里欣赏，他在这里高抬他的自己啊，他在这里称赞他的自己。他在这里炫耀他的自己。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读，那我们挑21节来读啊，21节到25节。他说，人听见我就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同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啊，在这边讲到这个约伯啊，他在开始回想他过去的情形，他整个的那个己生命这个时候被暴露出来。啊，这些话都是很重的话，对不对？他说到这些人在这里仰望他们，像仰望雨一样，对约伯张开口像仰望春雨一样啊，大到一个地步啊，他尊贵到一个地步，他好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不欣赏自己，甚至让人在他身上啊看重他胜过看重主，人仰望他，人等候他，人接受他的指导，人盼望他像盼望春雨一样。这是约伯他对他自己的欣赏。那第30章呢，他就一下子掉到另外一个里面。当他讲到自己从前这么好的时候，他想想他现在，他就开始非常可怜自己啊。一个人当他活在己里面的时候，他不是高抬自己，他就是可怜自己。所以第30章啊，我们也是挑几节读。他说，但是如今我比我年少的人嬉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我看守羊群的狗中。你看见没有，他是非常的骄傲在这里啊。他说到现在，但是现在呢，这些少年人都来轻看我，连他们的父亲，当初我连把他摆在我看守羊群的狗中，我都不配，都不配摆的。但这些人今天居然来嘲笑我啊！然后第8节，啊，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但是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讲到他今天所受的苦状啊，我们也不能怪他，弟兄姊妹。你看29章跟30章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图。原来大家就在城门口等候他的吩咐，所有人不能做决定的时候都来仰望他，别人没有自信的时候，约伯对他们微笑，因为我知道你该怎么办，我充满了智慧，我充满了方法，我可以教导你。约伯原来是一个那么尊贵的人，众人仰慕他，而今天别人轻看他，别人厌恶他，是他心中的痛苦。所以这一章呢，他就可怜自己了，他同情自己。到了第31章啊，他再一次回头欣赏他自己啊，欣赏他从前多么的好啊，不让人家欺负孤儿，不让别人做坏事 他在这边就一直讲，一直讲他自己。如果弟兄姊妹回家仔细去算的话，29章他那个我啊，他出现了42次。到了第30章，他可怜自己的时候，这个我出现了54次。到了第31章啊，他开始欣赏自己的时候，这个我出现了62次。这个我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他整个的注意力全部转到他的身上来。那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难怪嘛，约伯这么骄傲，所以神要管他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这么早去说约伯不好。我仍然觉得约伯了不起啊，他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德性，有这么尊贵的身份啊，有这么好的成就，他没有一开始他就把自己抬出来给人家看，他被这三个朋友花了。